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今天我的嘉宾是小袁台长。
各位听众好，那感谢易爽邀请我啊，然后那个正好前段时间是那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我们都看了不少那个电影，所以有机会在深夜跟大家聊一聊啊。
对对，我们今天其实想着重讲一下那个张艺谋的在2020年的片子叫《一秒钟》，我觉得我看完还是挺有感想的。我猜那个台长肯定有很多想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这部电影吧。
嗯，
好，那我可以，对，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情节啊。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其实都看过了，这个也不是一部新片，其实是2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内地公映的一个片子。然后，这片的主演是张译和刘浩存，故事基本上就是张译演的这个一个父亲的形象是，他其实越狱，然后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像沙漠一样一个比较小的村庄吧，想要去偷一盘那个录像，那录像就是《英雄儿女》，然后《英雄儿女》前面会有一个那个简报，其实里面有一秒钟是关于这个张译的女儿，出场的这个一个段落，所以张译呢，就是为了看这个女儿在这个新闻简报里面一秒钟，就是相当于跋山涉水越狱到这个村庄，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但期间呢，刘浩存演的这个刘闺女这个形象，她因为自己的弟弟借了别人一个那个用胶片做的这个台灯，最后烧掉了。所以他想要那个偷胶片，这样可以那个重新做一盏台灯来还给这些讨债的人。所以就这两个人之间就是产生一些纠葛。这个张译一路上是想要保护这个胶片，能够让他最后能放映。然后刘浩存这个角色呢，就有点像小偷，就一路上想要这个偷这个胶片。然后最后其实是这个电影成功放了，但是呢，因为是。张译这个人是一个那个越狱的逃犯，所以里面有个还有挺重要的一个形象，就是范伟这个形象叫范电影，他是负责这个村庄里面放电影的一个放映员。然后他其实最后是举报了张译这个这个人，最后张译就是被抓进牢里面了。最后其实结局是2年之后，这个张译从牢里面释放，然后刘闺女此时已经长大成一个。很清纯的一个少女啊，然后他们俩相当于重逢了，然后就以此为电影就结束了。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首先，它其实有些隐藏情节，比如说张译这个女儿这个形象其实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那个台长你看这电影的时候有发现这个情节了吗？
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在 social media 上面发了一些那个张艺谋这部电影的事情，然后也有一些网友跟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在国内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被模糊化了，就是这个女儿是去世的，实际上，那么我就跟他说，确实是，应该是模糊化的，因为。没有完全的没有交代，就是说你即使获得自由了之后，找到亲生女儿比找到那段胶片是更加重要的，应该，但他没
对，
交代，就是还是暗示了女儿已经不在了。
对对，我当时我是能够感觉出来，肯定是他女儿死了，要不然不可能说这个千里迢迢这个越狱就为了看一秒钟，而不是去找自己的女儿。
这个我呢，我一直觉得他的剧本的蓝本还是来自于严歌苓的那个《落范烟识》的
对。
那本小说，因为我看过那部小说，所以呢，他《落范烟识》就是那个落烟识这么一个劳改犯，他是尽了千辛万苦，就想去一个放映队去看看，他女儿在一个新闻简报里面。所以呢，他就这么一个动机，让他从那个劳改队里面千辛万苦的出来。其实是这么一段，其实是蛮震撼的。那个小说写的也很震撼的，他这里面其实演的也蛮好的，确实演的蛮好的。
那小说的结尾是什么呢？
小说其实挺长的，所以《洛芬淹死》这部小说后来他改成了另一部电影叫《归来》，所以巩俐演的，就是那个男主角是陈道明演的，就是他实际上这个动力之外呢，他还去看了他的那个太太，所以呢，这个《归来》他实际上是那个。回去看太太这一段还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所以，这个，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他归来这部，那个这个电影也是蛮成功的，就是张艺谋把那个一本小说改成了两部电影。当然，这
对，
个一秒钟他加了一些小说那个没有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个要饭的小姑娘跟他抢胶片，这个是加出来
哦，
的。
那这个小姑娘形象是小说里面有吗？
没有，
也没有，就
对
不
对
仅
对，
是情节，这个整个人物就是新加
对
进
对
去
对，加出来
的。
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那个了，但是这个就非常的像，因为就是一个从劳改营里面出来，为了看女儿的新闻简报，然后吃尽了千辛万苦这样子。
哎，我觉得这个电影可以聊的挺多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聊。第一个是演技，这个刘浩存作为主演，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其实现在最近刘浩存好像那个在娱乐圈口碑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质疑他的演技，还有采访的时候就是回答问题可能有点那个讲话不经大脑，反正就是最近好像他形象不是很好，但是对，所以
可能
我可
这个
能，
文化积淀可能不够，
哎，可能真的是可能文化基因，就经常我确实看到一些采访片段，就讲话说着说着就掉线了，就脑子就掉线了，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先入为主就觉得这个可能演技不行吧，结果一开始出场他演一个那个像假小子这个形象，就满脸涂灰，然后短头发，我觉得还挺灵的，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我不知道那个小袁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这刘浩存其实蛮可爱的，让我想起
对，
了那个《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一开始
哦，是
出现
吧？
的时候就是一个小乞丐的样子，
哦，
后
对对
来是
对，
出落的蛮清秀的。
对对，我对我觉得，然后他一直这个形象，我觉得还真挺好的。就是最后那个，不是就是说最后2年后，然后这个张译和这个刘闺女两个人又重逢，对吧？然后刘闺女就出落成一个大姑娘这个形象，我反而觉得有点突兀，就是说
对，
这
这个
个。
有点画蛇添足是吧？就
对
是，
对，这个其实是后来是加上去的，就是一方面就是那个张艺谋就说把那个他女儿去世这个情节给隐去了，第二是后面这个最后重逢其实是补拍的，确实是有点画蛇添足，而且你明显感觉到画风不太一样。你看那个
画
刘
风不
闺
一
女，
样，就算过2年，就是有一个放出来了，但是刘闺女因为她没有父母啊，或者跟她弟
对
弟。
对。
就是他们改善不了太多的生
改
活，
善不了太多，而且不仅是形象，你说你可以说，比如说生活条件好啊，但是你这个形象出落气质，就是从个假小子一下就变成一个特别文文静静的那种小姑娘啊，我觉得就是反正说服不了我，我就觉得这个剥离感非常强，对我当时是有这个感觉，然后。范伟其实我觉得他演技在这个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你又觉得那个范伟这个形象怎么样？
他演的不错，但是，那一些技术成分我觉得有点夸大了。就是
哦，是
说，
吧？
他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使用这么多那么复杂的技术，能够搭了架子，然后这么快的时间能够片那个胶片给洗出来，还搭了架子能够循环放多少遍什么东西，这有点夸大，我觉得。但是就这个跟他的演技没关系，但是他演技来说还是可以的。
对对，我觉得范伟演技特别好，是因为他把一个人。那个人物形象立体起来了，就是说，其实往往那种不太好的片子或者是老片子，往往会描写个坏人或者好人，就是要么是100%的好，要么100%的坏。范伟这个形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看，作为一个放映员，他说兢兢业业，这个十几年还是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错误，就整个这个地区只有他一个人，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因为自己是放映员，所以就是受那种小恩小惠。还挺官僚主义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那个人物的负面形象。 然后比如说他儿子是赶个驴车，对吧？当时那个他儿子明明是他儿子把这个胶片给弄坏了，但是他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说，那其实是说就把这个相当于归咎给另外一个人，说是另外一个人的责任。你就觉得他是包庇他儿子，但实际上他后来又说自己儿子是因为小时候吃那个
洗
洗
洁
那
剂，
个洗洁剂，对吧？自己那个脑子受伤了，所以他这个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你会觉得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就形象就出来了。然后包括他那个一开始放这个胶片，对吧？然后突然那个张一把这个帽子一摘，说自己是逃犯，立马他一开始那种特别神气活现一下子就怂了。哎，我觉得他这种转变什么东西还真挺有意思的。然后你要说这个人不好吧，他又放电影，确实放了一遍又一遍；好了吧，他又其实又最后又那个把那些人召集起来去抓那个张译，然后最后呢，他又把那个胶片给剪下来，又放到那个张译口袋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这个形象立体，这个多维度的，我觉得表现出来。然后范伟这个人，他又能把这个立体的这个性格，把这个人演绎活了，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然
对
后，
对对，被你这
对
么一
对对，
说，我觉得他还挺神的，
哎，挺神的，对对对，就范伟，你给一个人形象，我可能看他早期那种小品啊，就特别傻，那个卖拐，什么卖
对
车
对
什么，
对
都
对，
是就是那种傻，特别傻傻的形象。哎，在这里面他是有他经营的地方的，对吧？你怎么能把那些人召集起来？那个怎么能把那张译那个安稳下来？哎，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我甚至觉得这个范伟其实在里面这些人中，演技可能是最好的。
对
张译，对，
他估计是国家一级演员之类的，以
是
前跟
吧？
那个
对，
赵本山在那里什么，都是刘老根之类，都是剧组
对
的应
对
该，
对对对，肯定都是受过那个训练的嘛。对，刘老根那种剧组是那种现场的，其实就是像包括那个美国百老汇也是的，就是演员他那个演绎的难度其实是那种演舞台剧是最难的，然后是
对
拍
对
电
对。
影，然后是拍电视剧。所以你说这个，如果他们可能在刘老根什么舞台什么有这种现场表演的，可能确实是对这个演技什么是有帮助的。对，
对
然
对，
后对，然后还有个主角张译，他让你怎么看那个张译的表演？有没有觉得挺感人的，还是觉得说服不了你？
感人的就是为了这闺女，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是法治社会，对吧？然后就是有很多比较粗鲁的动作、言语啊，或者什么，这有点不是很习惯。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看了之后为什么也能被感动啊？就是
就你觉
我
得美国
看，
人也是看
对
被
啊，
感
美国
动
观
了
众
是
好
吧？
多人都投五颗星啊什么啊，所以
哦，
这
是
部电
吧？
影也能够得了个小奖，相当于也是投票投出来的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男一号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他能够记当然台词不是很多，有台词的地方也要翻译。那么基本上他把这个都演出来了，对吧？就是有什么目的啊？最终他会是为了看女儿一面啊，什么东西，就
对对
做了
对，
那么多事情。这个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虽然看起来挺坏的，比如说劳改队里面出来的，然后呢又是要抢啊打呀或者什么东西啊，然后但是。最后看到他就是都没有下狠手，对吧？就说，现在这个路上碰到个小乞丐，也有怜悯之心，结果还能被个小乞丐给打倒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他都没下狠手的，所以他还是，不是那么坏，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张译这个形象，反而他虽然是主角，戏份最多，但其实他可能是几个重要角色里面最平白的一个角色，就是一根筋就想见女儿，不管怎么样，就是黑道也行，白道也行，反正最后能看到女儿这一秒钟，这个录像
当然，
就
他一
挺，
开始也不知道只有一秒钟的，就是说他只知道女儿去学习了，
对对
他的
对，
学习班上新闻简报了，结果
对对对
你
对对，对，
放
这
出
个。
来，人家觉得这个哪有这个未成年小孩跟大人去比这个东西？哎呦我的天呐！
对他后来不说什么，反正好像可能他女儿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最后
是啊，挺
身
惨
体
的，
受
其实，
伤了什么。对对对，然后对啊，他哎，我就觉得他其实演的 张译就是在国内属于演技派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也就那样，但是有一幕我觉得还挺震惊，就是他一直戴帽子，一开始就大家会觉得可能是个军人，或者是反正肯定是一个正面形象，直到那个范伟最后说什么不放或者什么东西，哎，张译把那个范伟逼到墙角，突然把帽子一脱，一看是一个那个光头形象，然后突然那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打光或者什么的，一下你这个人就感觉特别凶狠。我觉得跟打光其实有关系，除了这个演技啊，他那个不知道可能从那个下巴那边开始打光，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果然就是一个老海贩子，就是跟之前那种特别正面那种形象，就是有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张译的演技时刻，但后来我感觉也就，我觉得他跟那个范伟搭戏的时候，明显就是范伟比他那个演技成熟很多，就立马就比下去了，我有这种感觉。对，然后。对，然后对，然后之前我们说那个，就是他让你说，你觉得那个好像把这个放电影过程太夸张了啊，就是有这么多这个设备，然后这么多人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可能我这个年代从小就是电影院就还是挺普及的，然后我看这个里面几十年前好像。那时候看部电影，就是像全村像过年一样，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
没有意
是，
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最后他要连放10遍之类的，搭了架子这么搞了之后，就真的能自动连放10遍，这个我觉得
可
挺
能不
神
能，
的。我觉得
对
大多
对，
数这个农村的放映员可能没这个技术。
对，
不一
对，
定有，
可。
当然他真的有这个绝活的话，当然也说明他也很厉害。
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说不定行，说不定不行，反正但电影就把它那个故事化了嘛。然后对，我就觉得，但是我觉得想想挺好玩的，就是现在电影这么普及，随便去一个电影院，你就坐在那边一天看个4、5场都没关系，只要你想看。那个时候全村一个月就这么等这么一部电影，这个什么英雄儿女什么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看多少遍了。里面那个每那个一唱歌，全场都合唱，肯定是。看了好多遍了，但那个时候人家对那个电影的热情是不一样的，就是真的是一个月看一部电影，然后所以再花多大的代价，我们就包括他那个之前那个胶片被那个驴车拉着，然后就是相当于滚掉了嘛，就散了。那个你看全村这么多那个人，然后怎么热帮忙洗这个片子，擦这个片子怎么样，最后吹干，就付出这么多代价，就为了看一部电影，一部我自己已经看过的电影。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想，这个几十年间，大家对一个电影从一个怎么说老百姓天天翘首以盼的一个这个形式，到现在就是随便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的，这个转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
挺
对，
好的，对对对。
然后还有，对，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它不仅是个故事片啊，它其实也是，有一点那种记录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就是几十年前大家是怎么看这个电影的，包括那个时候它有什么一队还是二队是吧？生产队还是什么？对。
就是应该是农场，比如说这边是一堆，那边是。对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其实我看的时候又想起，就是现在上海封城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当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艰苦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有劳改人员啊出来见个女儿都见不到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知道有这个信息，就千辛万苦不惜犯罪或者是铤而走险都要看一眼，那挺惨的。然后要洗，联想到现在这个上海封城，如果要吃饭都出不去，然后有那些白衣人都在挡着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要出去就好像要时光倒转的一样，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是一段历史呢，现在又有新的历史啊，就这样子。
对对，我们下面需要进广告吗？
我们进一下广告。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 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和小袁台长一起聊一聊我们在最近的刚刚闭幕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看的电影。上一个环节我们就是一起聊了那个一秒钟，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很多值得聊的。除了这个演技还有故事，刚刚那个小袁台长也说了，说这个让他联想到最近这个上海封城的这些事情。对，我觉得那个除了这个以外，我还觉得我想问一下台长啊，就这个片子有没有感动你的地方，有没有哪些点你会突然觉得非常感人
感动？因为我正好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跟那部小说很像，就说应该是这些情节是从那个小说里面来的，所以呢当时看那部小说叫严歌苓的叫洛凡淹死的时候就蛮震撼的，然后现在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的话，我觉得能够演绎的这么真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当这个父亲的他可能这个悬念已经弄起来了，就是哇这么麻烦，然后就是那去看这部电影，最后只看了一秒钟，那看完了之后还给抓起来了，这个事情就说就还是比较震撼的，就是。
对对，我觉得我觉得张艺谋一直是一个特别会煽情的一个导演啊，其实我不觉得那是个优点。然后这部片子我感觉其实他还是挺克制的，没有那种特别催泪的那个桥段，反而是有一幕我觉得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最后那个就是张译被抓起来，然后他口袋里面那个胶片又被那些人被那个扔掉，那个时候你还觉得挺绝望的，然后刘浩存那时候站在那边，哎，你会觉得又是有点希望啊。这个情况下最后其实刘浩存他捡到的不是胶片，而是包胶片的那个报纸。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它甚至可以就结束整部电影，它是让你感动但是又非常现实，就是说所有东西这个世事无常，对吧？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有个完美的结局，哪怕你可能觉得好像有个救星会出现了，最后他可能确实是这个他没有做到任何事情，你看他是捡了一个东西，其实刘浩存远远看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把那个报纸捡下来了，这个是有遗憾的，但我觉得这个有遗憾才恰恰是一个悲剧非常动人的地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如果是这一幕就恰好结束的话，其实是就非常好的，就是他有个点让那个观众就悬在那边，但是他不给你解释，你留下遐想空间。你可以想可能过10年20年张译放出来以后，那可能这个至少刘闺女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有个家庭了，对吧？他们再怎么相识，或者以后他们就是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互相会有个念想，就是这个开放空间是非常大的。甚至我相信张艺谋是有想过把这个作为结尾，但是不得不说我们最后看那个补拍的镜头，就是2年之后，就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画蛇添足，非要把一个悲剧把它转化成一个喜剧。首先我觉得就是2年就不太我就不太买账。我不觉得一个那个这个逃犯越狱了，然后回去只坐2年就能出来了。对吧？但是
他这种劳改农场呢，如果就是政策到了，比如说到文革结束了，然后农场解散了或者什么东西，这种是
也是有可能
可能
的，
就是就是劳改人员全部，农场里的劳改人员全部就是叶落归根之类的，就是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这个也有可能。但是这些人其实他们出来之后的待遇还是挺差的，就是很难那个活下去或者什么东西，
哦，
就
是吗？
是
为什么会活不下去
不是
呢？
不一定活下去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他的即使的状况啊。都没有改善，就是说他就算放走了，他究竟有多少盘缠？接下去你要到哪里去定居，或者到哪里去工作，都要落实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办？你一日三餐就是怎么解决？这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我自己小时候就是有就是也是听我父母讲，就是有个远方亲戚，他以前在劳改农场，然后文革结束之后，他想回来，然后这个家族的各个兄弟或者什么都在讨论怎么样，他要不要回来或什么的，最后还是回了个信说我们这边没有地方安置。你说就这个当然不是亲的对吧？然后呢，反正我也是听说。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他这确实是画蛇添足，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广电总局觉得，如果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停下来的话，结束的话，人家觉得，好像交代不过去，我们中国有这么差吗？或者这么黑暗吗？或者什么东西？他
对对
总要
对，
弄
这
一个
确实
光
是。
明的尾巴，对吧？弄个光明的尾巴，实际上是狗尾续貂。
对对，我特别同意，狗尾续貂。但是，对啊，有时候你的艺术性和这个能不能放映的商业性上，你确实要做出选择。哎，我就想发散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是以最后被抓走为结尾的话，其实有点像那个奉俊昊，就是前两年靠那个《寄生虫》获得最佳导演的那个韩国导演奉俊昊。他处女作有部电影叫那个《杀人回忆》，就讲的是两个侦探想要抓一个那个杀人的凶手，就讲的就大概两个小时左右一个电影啊，就怎么样抽丝剥茧，最后发现就是抓不到，抓不到就是抓不到。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我觉得那个很现实，那片子当时是提名了那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是同年他输给那个《卧虎藏龙》，但那部片子就能感觉到一个才气，就是。就想了很多，最后你现实就是我们就是抓不到，就抓不到。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重量感的。对对对，所以对，那我们既然讲了这片子，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啊。我觉得还是在中国国产一些片子里面，这个包括在张艺谋片子里面那个一秒钟，我觉得还是算合格的一部电影。
对
那
对对，
对。
你说的很对，就说现在很多电影，特别是新导演或者什么新人，他们就想用一些离奇的情节啊、大制作啊或者什么东西来，好像来吸引眼球。但是，像张艺谋他拍的电影就是在细节啊，就是注重细节，然后好像情节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呢。那演的时候都能够抓住人心，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对对，
这
你
功
能
夫
感
很
觉
明
对
显。
对，能感觉到他技法特别成熟。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有些新导演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有一股灵气在里面的，他有自己新奇的想法。就是包括奉俊昊，《杀人回忆》那个片子，跟他得那个奥斯卡的那个《寄生虫》，明显你感觉到《寄生虫》那个手法成熟很多，就行云流水。但是你要说那种震撼程度什么的，我是偏向于喜欢那个。杀人回忆，包括这个片子，张艺谋，大家叫国师，对吧？国师那个拍片子非常稳定输出。张艺谋他自己可能非常高产，这两年就每年都可能每一两年都有一部片子。你说他片子能差到哪儿？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毕竟这个他就团队在这儿，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资金绝对也充足，对吧？作为张艺谋这个导演，你说投资的话，会不投张艺谋吗？他自己本身也有这么多年经验，但是，我要说那种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什么的，我倒觉得好像，中国这一代这个导演好像，未必能让人惊喜，包括是尤其是最近审查越来越严，很多时候你要屈服于这个审查制度啊什么的， 就这方面，我觉得其实中国内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香港目前来说，那个资金可能从大陆转过来，所以他们的审查制度，比那个比之前肯定要严很多。反而是日本、韩国这两年，一直是稳定输出的，有那种高质量的那个片子，像今年那个《驾驶我的车》，滨口龙介的，获得了奥斯卡的那个最佳外语片，同时也提名了那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是一部日本片子。然后在之前《智击之刃虫》横扫那么多大奖，又拿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就是基本上大奖全部都包揽了。在之前那个《小偷家族》，失之愈合的日本片，连续这么多年那个奥斯卡那个最佳外语片都被日韩电影包揽，然后反观中国这些电影，没有一部能提名的啊，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这个
对。
我们只能寄托于那个华人电影导演，就是李安啊、赵婷啊，他们还是可以的。但是
对，
大陆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就是因为这个文艺创作还是要有那个自由嘛，对，创作自由。
对对，
包括这部影片，就是你可能那个审片的。他们需要一个光明的尾巴，那么这个片子就会掉下去，整体来说。
对，对对，我觉得扯到那个，就说到那个赵婷跟李安挺有意思的。赵婷去年得了最佳导演，那个靠《无依之地》，我们当时还做了一期节目。然后赵婷在去年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叫《永恒族》，我不知道台长你有没有看过？
我听说，但是没去看，因为
对，
也好像。也很不错，对吧？
口碑不是很行，我看了我也不是很喜欢，票房好像也一般。就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像我之前说，一个新导演他是有灵气的，他那个资金不足，但他有才气，他有满腔热情，对吧？他那个因为资金不足，所以他其实保留了很多话语权。然后这个漫威电影其实与他们基本上漫威目前这几年形式就是说，他们请大牌的演员，但请小的导演，因为他们其实那个，从上往下，他们那个规定特别严，就基本上，怎么拍电影已经决定好了，只需要一个小导演过来执行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观众看到的更多是那种大牌的演员，所以那个票房都会非常好。然后，但是漫威就是相当于破天荒吧，就是请了一个赵婷。赵婷其实我估计身价也不会那么高吧，就是跟那种特别特别有名导演比，身价也不会特别高。但是，首先有华裔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导演，挺有意思。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永恒族》就非常一般。你想一个导演拍西部片的，突然让他去在这么大资金底下拍一个超级英雄片，就赵婷这次没发挥好。对，我希望，我觉得赵婷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接下来，我觉得再回归那种小成本的片子，可能还有发挥空间。就是一个导演太快的进入那种名利场。导演一个片子，反而可能是有一点是断送他自己前程的。当然，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钱的角度来说，可能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对于观众来说，我们当然还希望导演能保留点自己纯真的那种创作，而不是被资本裹挟。然后李安也挺好玩的，因为李安之前去了，就前2周吧，李安去做客的那个布鲁克林的一家电影院。就是他那个推手，那个他的那个处女作，他是出席那个处那个推手之后的那个Q&A 问答环节。我当时也去的，然后他讲的特别好玩一点，就是就有观众就问嘛，说你现在如果再拍这部电影，你会怎么拍？他说他以他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片子全是错误。因为那是他处女作，他现在连70多岁了吧，已经获两座那个奥斯卡小金人了。他说他现在看的电影全是错误，但是他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只有他那个状态下才能拍这部片子。他现在知道如何能更好的拍，但是可能他那份就是那种纯真、那种质朴、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张艺谋我说的，就是我感觉张艺谋确实拍戏行云流水，但是，
李安
我
应该拿了不止两
两，
座，就是他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亮》也得奥斯卡奖了吗？
对，就是《少年派》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然后《断背山》得最佳导演，这两部片子。
没有那个《卧虎藏龙》得了最佳外语片奖，
但他没得导演啊。对，
哦、
我说是
导演没得，但是他毕竟是他导演的嘛。
对对对对对，《卧虎藏龙》对他对。
以前好像《理智与情感》得了那个最佳女主角奖，
女主还有个最佳剧本改编嘛，可能也得。
哦哦哦，
对对对对，但是导就即使这样，李安也是亚洲导演中好像唯一的，
那绝对是第一啊，我觉得。
对对对，但是李安这两年这几年拍的片子不行啊，就是两部已经不行了，明显我感觉看李安真人又苍老很多了。然后包括那个
色戒这样的，他奖是肯定得不了的，但是票房有没有好一点呢？ Yeah,
我
不
是说色戒，对那个他最近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双子杀手，威尔史密斯出演的。啊，票房也不行，口碑也不行，非常不行。然后在之前那个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那个也不行。就是一般好莱坞就有规则，一个导演不管你再大牌，你三部电影失利，基本上这个导演在好莱坞没有立足之地了。李安现在是这样子的，然后李安现在也两部了，就是对对，我觉得他
那个那时候的什么绿巨人也算成功的是吧？
不成功，不成功，
不成功啊！
不成功，非常不成功。但是他搬回什么绿巨人之后，他那个什么少年派什么，其实是很好的嘛。少年派也
少年派很好，对，少年派
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对，少年派最佳导演和那个最佳影片都有提名。再后来，对什么色戒什么都挺不错的。
色戒不算失败的吧？
不失败，挺好的，对，
不算失败，
对，不算失败。但我指的是最近这两部电影，他失败了。然后，金马奖那么多风波，他自己辞退了那个金马奖主席。
他没关系，他年纪大了，反正可以退休了，没关系。
可以退休，但是这种事情还是挺多的，对吧？所以，你要说什么华人导演李安，哎，我觉得我还挺替李安捏把汗，我特别喜欢李安，就是作为导演。但我觉得他，
我觉得比那个陈凯歌之类的强多
了。哦，强多了。
陈凯歌啥也没得到，还老大老大的。
对对对对，那要不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其他的那些我们看过的电影。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今天我的嘉宾是小袁台长。我们刚刚聊了那个我们俩都看的一部片子，张艺谋2020年的片子叫《一秒钟》。然后我们其实稍微又发散了一下，讲了一下那个新导演、老导演，包括其实华裔这些导演目前的生存状态。下面我觉得我想跟那个台长可能分别聊一下我们各自看的电影。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简单的每个人轮流来介绍一部自己看过的片子。我首先我想说的是西雅图那个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叫 Call Jane， 中文翻译成叫珍妮热线。这个片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其实也讲的是美国应该是六七十年代那个女性堕胎自由的问题。就是电影里面主要是讲了一个家庭主妇，因为怀孕的时候其实就是她身体状况有问题，但是医院是不允许她堕胎。然后她后来找到了一个地下组织，就这个组织是基本上是帮助那种 那种怀孕的女性，如果她们需要堕胎的话，是她们可以联系到一些医生，然后帮她们来进行这些手术，然后最后这个女主角从一个家庭主妇慢慢转变成一个学习这个做堕胎手术，最后能帮很多妇女，就是那个免费做堕胎手术的一个人。然后最后电影的结局就是，最后那个美国七位大法官那个同意了那个堕胎法案，就是把堕胎合法化，然后这个地下组织就解散了。然后我觉得电影挺好玩的是，它其实不仅是一个故事片，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如何成长，对吧？短短2个多小时时间，如何从一个那个不被社会尊重的一个女性，最后变成那个能帮助，他们好像就是一共可能做了有几千台手术，就是一个这种人。然后另外一个，它其实是我觉得有点那种纪录片形式，就可以让你看到，让你可以想象到，哦，那个几十年前啊，原来这个女性这个身体自由是原来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想堕胎，其实是要被一帮医院的这个 board 要基本上全是男性来决定，我觉得就是看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们把这个电影作为闭幕影片，肯定是也是有自己的意图。对，尤其是近2年，反而是那个美国好像有些地方趋于保守化，反而是有些那个州把一些会可能会限制这些堕胎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其实是有像那个。让社会发声吧，就是更加关注女性，要尊重女性。然后，女性如果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的话，其实是需要给她们绝对的权利。对，所以我还挺推荐这部片子的。那个小袁台长，你有看什么其他电影你想要推荐的吗？
对，我至少在电影院看了2部，就是就是有一部是玻利维亚的，叫与他嘛，就是我是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玻利维亚的牧马人》，因为就是在一个很干旱的地方，然后。就是一对老夫妇在，放牧那些就是羊驼有几十只，那么干旱他们就说能够，几十天甚至差不多1年不下雨，然后政府呢可能打几口井，那种，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能把这个水抽出来，那如果力气不够，可能水抽不出来啊，那就是，那么这对老夫妇他有儿子。也有孙子，然后儿孙呢都到外地去了，因为太到别的城里面去过日子了，因为这个荒漠的地方日子太难过了。然后他这个孙子呢，就是舍不得爷爷奶奶，所以一直想要去把他们接到城里面去，那就是一起跟着这个爷爷去放牧这个羊驼，然后就后来他爷爷就。去世了，就是，然后去世了之后，天上终于过了一年，终于下雨了，就是，也有点这种，这个过程，反正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美的一些镜头，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蛮苦的，跟他们日子，但是就是说这些老人他们就不想走，就说，不知道是对这个土地有感情啊，或者什么。种种原因，所以呢，就是，反正也知道一些他的风土人情吧，所以，那就是我其实不是，除非对这种就是那种地方你没见过，然后呢，比如说你看看荒漠地带去放羊驼是什么感觉，这个羊驼这个头上都戴了这个红丝结啊，像小姑娘一样打扮起
为什么
来，
要戴红丝鞋呢？
我也不知道，那至少拍照片好看一点。那羊驼有的时候他们也还要献祭，就是说，这些荒漠就是你，就是说他们没有，他也不是骑在羊驼身上，放牧的时候就只能走路，所以呢，你带水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一条河，然后呢，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那个河边，然后让那些羊驼能喝点水。然后路上也没什么草，可能只有干枯的叶子啊，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吃。那么他们如果要村民啊，如果开会，然后要祭祀的话，还要杀一头羊驼， 羊驼就是给人家杀屠宰的，那就是蛮就是异域风情吧，也是你就能够至少能够体会到这个。就是现在看电影不一定要有什么，不一定都要帅哥美女或者什么各种情节，但是你看看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体会，对吧？那么我还看了一部那个台湾的一部那个档案片叫秋决，其实是1970年代、就50年前拍的。那当时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受欢迎啊，就是那么看了觉得能够，就是古装片，就是放可能是宋朝时候的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个当孙子的吧，就是他奶奶可能有一些钱，然后呢平时对他他从小父母就双亡了之后呢，就可能对他管教比较松，所以呢家里又有钱，所以呢把他惯的就是变得无恶不作了，所以呢有一次就到外面去杀了三个人，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当时的政府就是说有就是秋后处斩这种规定，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抓进来，可能要秋后，那你如果冬天抓起来的，那么再等三个月，再等三个季节到秋天的时候再处斩。那么这个老太太觉得孙子坐牢这个是受不了，所以呢一直想办法，就是走门路嘛，就是能不能把它弄出去。那后来他把田产都变卖完了，就是还是没走通，就是还是要处斩的。那么他就受不了，就是说那个他是这个孙子是只是单传啊，说唯一的血脉，那他如果处斩了就这个没有后代了，所以他就把家里的丫鬟就说通了，说去跟他成亲，然后呢又跟那个看牢的就说能不能让这个丫鬟去陪他去过，然后呢就算他们成亲了，让他过日子。这个丫鬟呢去了之后呢，这个是这个少爷他其实是十恶不作的，那后来说我怎么可以接受啊，我跟你一起长大的，然后你现在把我自己送上门来，是不是我活不成了或什么东西，我这坚决不肯同意。那这个当天晚上还下了一个晚上的雪，这个丫鬟已经是少奶奶了，就是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办了这个仪式，所以把她接纳为那个少奶奶。去了之后就完胜而退啊，就全身而退，就是出门了，这个老奶奶还在门口，在监狱门口等着，等了一个晚上都在下雪，然后呢就是悲愤交加，跌倒在雪地里面，送回家又死了，奶奶死了，这个少奶奶就扶正了。然后这个少奶奶对那个脾气好很多，就是把那个狱卒都感动了，然后就他经常到监狱里面去打点啊，给人家那个扫扫地啊，烧烧水啊，做事情。那后来就是也感动了这个他相当于是个丈夫啊什么，后来他们就相当于住一起了，然后呢也有了身孕，然后呢基本上到这个时候就接到了命令，就是说过几天他处斩，这天正好少奶奶在，本来说要探亲时间到了要走了，然后这个狱卒还跟他说，看监狱的说你多留一段时间吧，然后那少奶奶听到就感觉就不对了，对吧？所以是他那个丈夫也被处斩了，然后那个丈夫其实就他相当于结婚之后，在牢里面结婚之后就改造好了很多，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回去呢他们就抱头痛哭啊，觉得，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看牢的就是相当于监狱长，就是也是老头子了，觉得挺感动的，就想把这个人给放了，对吧？那后来就是他坚决不肯走啊，因为他说我如果现在走的话，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老婆孩子以后下半生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 就是一辈子反而没有着落了。但我如果现在被处斩了，他们就过上正常的日子了，就这样子，就被处斩了，就这样子。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节，但是呢，他就传递了就是几千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些这个一些古老的一些价值吧，就是做人正直啊，然后善有善报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那当时其实在台湾，我后来也查了一下那些背景，就是在台湾来说还是那个收视率很高，就是票房很高这部电影，而且呢就几个演员演的也很好，就是也算是名演员，所以呢就是导演也不错。虽然是一个大人片，就是而且是古装片，但是我觉得看的还蛮有味道的。
对，听您说的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好像情节还挺丰富的，不是一个小故事。对。对，我也想再推荐一部电影啊，叫是一个熟客动画片，叫穿鞋子的贝壳马塞尔，叫 Marcel with the Shoes On。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是10年前那个导演其实是跟他的前妻弄了一个那个3分钟的短片。因为短片当时一放出来以后就特别火，他前期就他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搜一搜，他那个声音配音特别可爱，就是像个小男孩声音，但其实是一个女演员配的那个音。然后后来特别火，然后他们陆陆续续又拍了，隔了2年可能又拍了一个第二个短片，第三个短片。然后这部片子呢是一个90多分钟的电影长片，就相当于他可能就是确实有那种投资方，然后什么就看中这个导演才能了，然后有这个资金，有这个设备，就拍了一部长片。这个片子其实特别火，是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个片子当时上座率特别高，特别满。我们是有那个记者证的嘛，就这记者证基本上一般大家看电影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到时间进去。我当时是因为之前又看了另外一部电影，然后提前半个小时，就是相当于出来的时候，这个电影离电影开始还有半个小时时间，但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队。然后我当时一问才知道，这些人全是有那个电影 pass 的，这些人都是有电影通票的，就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排队半小时就是要进去。然后当时进去以后，就基本上座无虚席，就是全基本上票全部都卖光了。那个对比一下，其实今年那个闭幕片上座率不到1/3。对对对，还挺有意思的。对，所以就这部片子可能
相当于门票比较贵啊什么的，宣传没做好。
我不知道门票会不会，反正就是上座率非常低。然后那个这部片子，我说那穿鞋子的马塞尔，他那个可能是整个电影节那个上座率最高的电影，我感觉如果不是。
但他没有得奖啊，啥
他没有得奖，对他没有得奖，但是很有，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是马上6月份他会公映。应该是个挺火片子，它是那个 A24 是最近就是美国电影公司新贵，就是一个
就美国院线是吧？
对，它那个 A24 是一个公司，像华纳兄弟一样，它是一个那个公司，是一个 studio， 但他们制作电影小而精，就是每年就这几部，但他们有那个粉丝文化，就是包括我也是他们粉丝，他们有那个 A24 那个帽子啊，那个衣服啊什么，我也是也会买，就他确实是所有美国电影公司里面可能是粉丝最多的那种公司，不是很多人听到听过这个公司，但知道的人就知道。所以这个片子到时候马上6月份会上映，估计那个时候可能就会火起来。我其实我也在申请那个导演的采访，这个导演也挺大牌的，今年也没有来，只是一个线上采访。然后说其实最近也不接受采访，就是到那个电影上映之前他才会有开放那个采访渠道，就到时候看吧，说不定我能采访到。对，我说那对，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挺推荐的。就是虽然电影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再过两个月，其实到时候那个所有观众也都能看到。然后，对，我觉得我们电影介绍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想要总体要说一下那个电影节，就是我的那个体验吧。我觉得今年体验还是挺好的，包括这个选片，就像那个台长，你能看到70年代那种电影资料片，然后像我能看到那种提前的，就是还有2个月才能上映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在那个电影节能够看到片子，然后票价其实也不贵，就是15刀一部片子， 包括很多片子，它基本上都是有那个开幕会，有那个主持人讲话，然后有些片子它会请导演或者请演员来，赛布奇会有个现场连线什么东西的，就是其实给大家更多的那个接近电影的一个机会吧。就是你想一个大家基本上都看电影，在电影院都能看到，但是有多大的可能性你能真的是看这电影有问题，你能看完以后直接就问导演？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只有在那种特殊场合或者是在电影节才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包括我们当时一起看了那个开幕式，那个纳瓦里，对吧？那
那
个
完
当
了。
时是那个对那个主创啊都来了，什么摄影啊什么都来了，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最后还有几分钟，想问一下台长，就对这次那个西雅图电影节有什么感觉？然后包括跟之前几年比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因为时间不多，可能只有一分钟了，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主要是觉得就是华语电影，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电影不多，今年来了2部，基本上都得奖了，所以嘛还是可喜可贺的。那么
两
以
部
后呢，我
嘛，
们
就
就
一秒钟。
一秒钟跟《降红森林》，
OK。
《降红森林》得了纪录片的特别奖，就评审团特别奖。那么
OK。
特别奖实际上是 run up first run up，就是没有得到大奖，但是呢，特别奖基本上就是，第一顺位的那个，就相当于第二名嘛，对，那也算是得奖的，对，那么也是蛮难得的，就是说明我们选送的片子质量是蛮高的。但是以后呢，希望我们中国大陆的片子有更多的片子能够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我们呢，就是希望有，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会创造这样的机会，就是呢，就是我们也尽我的努力，哈，尽力而为啊，希望能够促成此事。
对，我们可以看完，说不定下一年西雅图中文电台会有更多参与在这个电影节里面。
是，
对，
我
那我们。
那个，我们我喜欢电影的那个主持人观众。